天涯寻法。评唐神书，说起贵州，我们都知道，因为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很多地区处于原生态的状况。贵州有很多著名的地方和景点，比如黄果树瀑布、安顺、贵阳等等，沉淀了许多生命寻法的艰辛。今天来说说平塘。平塘位于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这里原本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后来出来一块石头，让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这块石头就是王贡石，因为石头上写有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字。根据中科院的专家鉴定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天然形成，不是人工雕琢。关于这块石头和上面的几个字的来历，您不妨看看政见网、明慧网以及新唐人电视台网站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和视频。这里要说的是，这块带字的石头为何要放在平塘，一株古枫树为何在这个景区建成前自行倒下。要说这段经历，我们先要讲讲轩辕皇帝。轩辕皇帝是神用人身行于世，开创中华五千年神传文明。轩辕皇帝本身就具有神通法力，很多时候只不过需要别人帮忙配合一下，也就是说，如果别人不配合，轩辕皇帝也照样能做，只不过在给别的生命，或叫做给别的神的体系机会，仅此而已。话说轩辕皇帝在荡平、蚩尤等上古文明中的残暴势力之后，着手系统开创中华神传文明。这种开创，其实轩辕皇帝用了很多分身法，看似他在北方，其实他在南方也出现了。有一次，轩辕皇帝带领仓颉等一班大臣来到贵州地界，为了将来在传法时如果遇到干扰时给人留下警示，他们一行人考察了很多地方，在平塘遇到掌管这方土地的一位很高层次的神。那位神说，
我在极其久远的历史前就负责看护一群特别的生命，以免他们做出危害宇宙与众生的事情。后来他们在被销毁之前曾经说，如果将来能用得到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尽一份力。后来一些负责管理宇宙结构的神将这些物质收集到一起，留作造地球所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看护着他们。盘古神在利用原有这些物质造就这个小宇宙包括地球之后，很多神为了将来创世主下到人间弘传大法，开始做系统安排。他们为了实践，用怎样的方式让众生能明白大法，和将来传法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法，都做了很多的试验。这附近有大片的比较特别的生命被销毁之后的残骸，形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成了被淘汰文明的保存地。因为地处偏远，对于中原新发展起来的文明又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又能保留一些从前的历史，算作一种记忆吧。毕竟任何一个文明的初始都是神的造化，只不过后来人们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因人心走向败坏和变异，而最终被神淘汰。在山上有很多上古文明神留下的文字。
说着指给轩辕皇帝一行人看，他们顺着神的指引放眼望去，虽然有的文字残缺不全，但还可以大体辨认出来。文字的内容大体阐述了那些特别的生命的特点，
和如果有生命擅自控制低层生命危害佛法和众生，普天众神会一并诛之，那些特别的生命自然不会另眼旁观，天地众神为证。轩辕皇帝看罢，细观将来如果正式开始弘传大法之时，到时候出现某个集团被不好生命利用干扰迫害佛法和修习佛法的人，那怎么办？想到此时，当即让仓颉亲手在这里写上让后人能看明白一些但还保留一点谜的字：书九平。其中书这个字写得比较圆润，而且用简体表述的。九这个字看似多了一笔，因为当时仓颉用力比较大，加之岩石质地不够坚硬，就把字弄成这样了。而平这个字是用写与切割两种神力的方式成就的，距离路边较远，一般人不容易发现和注意。当仓颉写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与九平这本书的相关一切就已经铺垫完成，包括哪些人来写，什么时候用怎样的方式来写等等，一切就凭着看人间的机缘是否来到。写罢之后，另一位管理人间事务的神恰巧路过这里，见轩辕皇帝和仓颉一行人做此等安排，于是上前进言：在中华文化在人间表现由半人半神模式逐渐转移成表面上以人为主的格局的过渡之时，也许有一份机缘继续能在这里给人以警示。轩辕皇帝闻听，又仔细地安排了一下，并让那位神负责后续的事情。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说说那株古风树。古风树本来是蚩尤一方的主要将领，后来被轩辕皇帝一方擒杀之后，魂魄始终抱怨，觉得不公平，待在地府很长时间。后来当魂魄真正明白轩辕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开创在人间弘传宇宙大法而铺路，心生悔意，与众神说明自己有悔改自新之意。众神逐层上报，根据他曾经起过的负面作用，于是就让他作为王贡石的守护，用他的表现状态示警。于是乎，在王贡石被王国父发现之后，这个王国父和王国夫是谐音，这里想用此事赚钱之时，也是中共国表面上歌舞升平之际，他就咔嚓一声倒下，用他的树干的内在的真实表现，让人们认识到危机就在眼前。向前走就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王这几个字，此时的九平二字就如同符咒一般，让中国共产党王成为永远不可翻身的定局。其实当初轩辕皇帝让仓颉写这两个字，目的之一也是这个。下面来说说莲儿与此地的寻法之缘。汉朝的中期，莲儿出生在现在的荔波县，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有一次兄妹三人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一位老爷爷在与周围的人讲他去中原地区的所见所闻，莲儿他们被吸引住了，中原给他们的印象很深。有一次他们三人来到一个大溶洞里玩了半天，有些饿了，这时外面突然阴天了，哥哥有些惊慌，莲儿却很镇定，告诉他俩原地不动，一会儿就会晴朗起来的。妹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很害怕。过了一会儿，天果然晴了起来，他们赶紧走出溶洞，到了家门口，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从天而降，笑着说：
刚才我故意将天变黑，想考验一下你们的胆量，看来莲儿够格，哥哥和妹妹，有莲儿带着你们也会走出恐惧的。
说着，老人从袖口中取出一张图给莲儿，图上画一个山崖，上面似乎有字。三人疑惑不解，老人说，
20年后你们在平塘那里找到这座带字的山崖，到时候一位神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一定要坚守诚信。
兄妹三人重重地点点头。20年后，这三个小孩子都已长大成家，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此时他们依旧记得从前的那份约定，三人又一起出行去寻找那带刺的山崖。其实这20年之中，他们也不断地在打听和寻找这带刺的山崖。在平塘有好几处类似的山崖，他们都曾去过，但因没有遇到那位神人而转寻别处。最终他们在掌部乡遇到那片山崖，远远望去，山崖给他们展现上面文字的形成过程，就如同放电影一般，他们感受到神的力量。过了一会儿，一位神出现了，他也如20年前那位老者般的模样。
你们现在都有家了，可是你们知道真正的家在天上吗？将来创世的主神要来人间传法，贵州这里也会来的。你们到时候一定要努力精进，也许还会出现坏人迫害的事情，但不要紧，有神的力量在制约。到时候你们会发现山崖上的字会将坏人彻底镇住，让他们无力反驳，人们也会看清坏人的真面目。
莲儿的哥哥问，您能告诉我您是谁吗？神人一笑，
我是众神中的一员，只是来告诉你们这些，别的你们不用知晓。
今朝莲儿他们三位一起去平塘看王贡时，很偶然地发现了山崖上有字，但从路边远看看不清，用相机拍下来后放大细看，原来是九平两个字。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风景区发现了一块2亿7000万年的石头，长7米，高3米，断面上凸现6个横排大字，中国共产党王，字体匀称方整，笔画清晰，状如浮雕，其中王这个字特别大。据专家称，500年前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崖壁上落下，落地后分为两半，这块带字的石头便是其中的一半，人们把这块奇石叫藏字石。平塘县邀请了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等15人组成的专家组到现场考察鉴定，结论是6个大字无人工雕琢、塑造、粘贴的痕迹，也就是说石头是浑然天成。后有高人解析道，国和产这两个字用的是正统的繁体字，代表着有根不亡，其余4个字中共党王为简化字，说明亡党在即，也就是说亡党不亡国也，因为中共不代表中国，中共不等于中国。这一解说同中共面临崩溃的当下话题天灭中共不谋而合。希望众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明白天意和神的慈悲。这正是平塘奇石是天意，山崖题字显神谕，今朝红潮落幕时，快醒三退 打党气。
正道，江山复清。